我们所要讲述的非洲奴隶贸易发生在15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400年间。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了向美洲殖民地种植园和矿山提供劳动力，将大批黑人从他们世代生息的非洲大陆掳走，贩运到美洲等地。作为奴隶卖给当地的种植园主、矿山主或其他白人。在非洲历史上，奴隶买卖的现象并不是15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公元1世纪出版的《红海回航记》中就有相关的记载。阿拉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相继在7世纪和14世纪开始从事这一贸易。15世纪初，在西班牙、葡萄牙一些大城市还出现了专门贩卖黑人的奴隶市场。15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开始侵入非洲，他们在大肆掠夺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黄金、象牙、香料的同时，也把非洲黑人带回欧洲，在奴隶市场上拍卖。不过，这时的奴隶买卖只是商业贸易中的附带现象。不但奴隶的数量很少，而且被人买去的奴隶大多是作为家奴一时，也就不包括在我们所要讲述的范畴之内。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是非洲奴隶贸易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从事奴隶贸易的国家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为主。此时欧洲殖民者在西非沿海地区捕捉黑人，将他们贩运到欧洲、美洲等地。欧洲殖民者虽然大多以私人身份出现，但实际上是受国家支持的。葡萄牙人是非洲奴隶贸易的急先锋。早在1441年，他们就从非洲西海岸截掳了10名黑人带回里斯本出卖。1482年，在黄金海岸，葡萄牙人在今天的加纳地区沿海的埃尔米纳建立了最早的奴隶贸易据点。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在开辟新大陆和西印度群岛的过程中，殖民者屠杀了当地大批印第安人。为了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急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当局鼓励商人和种植园主从非洲输入奴隶。于是，拥有国家颁发的特许证的大公司，一个接一个地加入了奴隶贸易的行列，干起了血腥的活人买卖。1501年，葡萄牙人把第一批250名黑人奴隶贩运到西印度群岛的伊斯帕拉尼奥拉岛。此后，贩卖黑人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16世纪中叶，每年从非洲西海岸输出的奴隶约有10000人。英国、法国、荷兰等国见西班牙、葡萄牙从奴隶贸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竞相加入这一行列。但是15至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借助海上霸权垄断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其他国家若要分吃这杯羹，必须持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颁发的特许证，并交纳现金。1588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一举歼灭，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优势地位一落千丈，荷兰则取而代之。素有“海上马车夫”称号的荷兰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几乎垄断了海上贸易，自然也控制了奴隶贸易。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半叶的100多年，是非洲奴隶贸易的第二阶段。这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奴隶贸易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赚钱最多的行业。奴隶成为黑非洲可供输出的单一货物，奴隶贸易成为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主要贸易活动。参加奴隶贩卖的国家又增加了普鲁士、丹麦、瑞典以及美国和巴西等国。此时，他们不仅在西非海岸猎捕黑人奴隶，而且深入非洲内地，并延伸至东非海岸。
17世纪初以后，美洲的甘蔗、烟草、棉花、咖啡、香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园迅速发展，这些经济作物是欧洲市场上急需的进口原料。为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增加出口，就迫切需要输入更多的奴隶，以提供劳动力，扩大生产。加之三角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迫使欧洲众多国家蜂拥而至，把非洲西海岸地区变成了他们掳掠、买卖、贩运黑人奴隶的竞争场所。众多的奴隶专卖公司应运而生，他们建立起严密的贩奴组织系统，甚至动用军队以保障其垄断贸易的权利。
奴隶贸易的全过程被称为三角贸易。奴隶贩子从欧洲各港口出发后，沿着到非洲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航线，将欧洲生产的酒、军火、棉织品和各种装饰品运到非洲，换取奴隶。这第一段航程和活动叫做出城。接着，奴隶贩子将经过体格检查的黑人奴隶贩运到沿海集中地，再把他们装载到贩奴船的船舱里，横渡大西洋运到美洲。在顺风的情况下，一般要经过7-8周的航行。在美洲，奴隶贩子把奴隶以买进价格的十倍、数十倍卖给当地种植园主和矿场主，换取那里的农产品和矿产品，这就是忠诚。来自美洲的工业原料和种植园农产品被装上贩奴船，运到欧洲市场上出售，这最后的航程叫做归程。将上述三段航程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这样，欧洲殖民者和贩奴商就把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有机地串联起来了。三角贸易的每个航程都可以使贩奴商人获得丰厚的利润，其中以忠诚获利最大。在17世纪，一个黑人奴隶的离岸价格是25英镑，运到美洲后可卖150英镑。贩奴商人每出航一次，一般可以获得100%到300%的利润，有的利润甚至高达1000%。许多奴隶贩子 以微薄的资本起家，几次横渡大西洋后，立刻变成阔佬富翁。以三角贸易的主角英国为例，在1709至1787年，将近80年的时间里，英国对外贸易的航行吨位增加了14倍，大多与奴隶贸易有关。英国第二大商港利物浦就被马克思称为以奴隶贸易扬名天下的城市。1709年，这里只有一艘贩奴船；1730年，达到15艘；1792年，达到132艘。每年利物浦从这项血腥贸易中获利约30万英镑。这个昔日一片荒凉的小渔村，是在万千黑人奴隶的尸骨上发家致富。欧洲其他航运国家同样从奴隶贸易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法国在1716至1787年间，对外贸易增长达10倍，其中奴隶贸易占相当比重。持续4个世纪之久的非洲奴隶贸易，给西欧资本主义带来巨额财富，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然而，对非洲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据统计，到18世纪末，仅西非几内亚湾沿岸，殖民者就建立了40个奴隶碉堡。到18世纪80年代，从非洲输出的奴隶平均每年近10万人。在这场空前浩劫中，到底有多少黑人被贩卖到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中东地区？各国学者根据各自的分析做出了不同的估计。一部分学者认为是1500万人左右，有的学者的估计则是2000万人。由于奴隶贸易的资料残缺不全，绝对数字恐怕永远无法搞清。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仅仅计算了从非洲输出的黑人奴隶数量，如果把奴隶贸易给非洲造成的所有人口损失都算在内，则更加惊人。奴隶贩子常常以偷袭、猎捕、诱骗等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奴隶，在把奴隶运送到沿海集中地的过程中，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奴隶贩子想尽了办法，要么给他们戴上脚镣，要么把他们两个两个地拴在一起，脖子套上枷锁，要么让他们扛上象牙、兽皮、蜂蜜等沉重的商品。奴隶们在长途跋涉中，不但每天只能得到一点仅够活命的食物，还要遭受鞭打，若有不从还会被处死。到达集中地后要进行体格检查，合格的奴隶被烙上印记，不合格的则被任意处置或杀掉。此后奴隶便被装载到闷热的贩奴船舱里，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根本无法活动。船舱里条件恶劣，饮食极差，曾经发生过500名奴隶一夜之间死掉120人的事件。由于航程漫长，风大浪急，加上疾病的传播， 奴隶的死亡率一般在15%到25%，最高达到40%。有学者估计，每运到美洲一个黑人，至少有另外5人惨死在捕捉和贩运途中。加上阿拉伯人贩卖奴隶的数字，黑非洲至少损失了1亿人口。有的学者估计约有2.1亿。尽管上面各种估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在奴隶贸易的400年间，非洲人口毫无增长已是公认的事实。人口的大量损失，特别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消失，使非洲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奴隶贸易严重地破坏了非洲社会的发展，部族之间相互掠取对方人口卖给奴隶贩子的掠奴战争，引起部落间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的战争，导致一些部落大规模迁徙，部落和民族之间原有的社会联系被破坏，一些中世纪建立的国家消失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被中断。罪恶的奴隶贸易激起了奴隶的抗争和世界各地人民的谴责，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步走向衰落，19世纪下半叶就基本被禁止了。这是奴隶贸易的第三个阶段。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人对奴隶贸易进行了强烈的谴责。18世纪下半叶，在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反对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的废奴运动蓬勃兴起。非洲黑人从15世纪中叶开始就以各种方式反对奴隶贸易。居住在几内亚湾一带的比萨吉奇人用毒箭射杀贩奴的葡萄牙人，烧毁葡萄牙商队的住所。刚果国王阿方索一世写信谴责葡萄牙人的贩奴活动，恩辛加女王设法阻止葡萄牙人在当地贩卖奴隶，西非沿海的雅加人袭击贩奴人的住所，解救被捕的奴隶，逃跑、绝食、暴动，直至跳海自杀，奴隶们的直接反抗更是数不胜数。1807年，美国查尔斯顿港有2船奴隶在上岸前绝食而死。18世纪，英国贩奴船上有文字记载的暴动有18次。由于奴隶的反抗和暴动频频发生，以致贩奴商在起航前不得不在国内贩奴，暴动保险业。1630年巴西黑奴起义和1791年海地奴隶起义，则是到达美洲的奴隶们的反抗，导致奴隶贸易最终被禁止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工业革命加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工业制品为主的世界自由贸易市场日益扩大。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殖民国家热衷于把海外殖民地变成他们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此时，奴隶劳动已比不上自由劳动。与其将奴隶长途跋涉地贩卖到美洲，还不如将他们留在非洲作为劳动力来生产原料，为资本主义的商品准备市场。 此时，从非洲输出一船棕榈油的利润，已大大超过输出一船奴隶的利润。1807年，英国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随后其他欧洲国家也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是奴隶贸易实际上并没有终止，追求暴利的欲望使奴隶贸易变成了走私贸易。为了逃避惩罚，躲避巡查的武装船只的追踪，奴隶贩子在被追踪时便把奴隶一对对地捆起来，坠上石块，扔进大海，残酷地消灭这些活商品。美国于1808年也宣布了不准奴隶买卖的禁令，但并没有中断贩运黑奴。19世纪上半叶起，美国南部棉花种植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使美国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贩奴国家。仅50年代，黑非洲每年向古巴、巴西等地输出的奴隶达50000以上。直到19世纪末，当那些主要依靠黑人奴隶劳动的国家废除了奴隶制以后，国际市场上的奴隶贸易才基本终止，而残存的一些贩奴活动则延续到了20世纪初。持续了4个世纪之久的非洲奴隶贸易，是造成近代非洲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而当我们读着这些由滴滴鲜血和累累白骨凝聚而成的历史档案的时候，则深切体会到了欧洲和美国的进步是以非洲的落后为代价。